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CNBC 报道， Jefferies 说夏天买这些优质低压力的股票。那么目前市场的环境呢是相对稳定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至少需要60天的谈判周期，那么这个期间大的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它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美联储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也不会做重大的政策的调整，所以在投资者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这些大投行都会及时跳出来给全球投资者指明方向。那么 Jefferies 作为华尔街比较权威的投行， LT 也注意到就这家公司在香港证券市场影响还特别大，就他对亚洲的市场投入了很大精力的研究。那么这个报道呢，主要是 Jefferies 给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提出的建议，用中国的网络术语，他推荐了十大金股。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个推荐是否靠谱，我们该如何对待大投行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报道这样描述的， Jefferies 建议拥有优质低压力的股票来度过夏天，因为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投资的担忧的增加，市场变得更加动荡。你看他开宗明义，他指出来他为什么要给投资者给散户指明方向，是因为现在人工智能的泡沫股价的风险太大，那么在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你选择一些优质的压力比较低的股票来度过未来的2到3个月。作为人工智能所有事物流行的证据，自2024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已经超过了更广泛的股市 70% 以上，接近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期间的水准。那么 Jefferies 给网友们推荐的金股，它还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它推荐的这十大金股呢，都符合这样的条件。第一，品质的得分高。第二，市值超过100亿美元，有一定的规模。第三，基本面稳定。第四，长期的现金流收益率超过 3%。 你看样样指标呢，都表现出来这种股票的稳定或者抗风险能力极强。而它最后一个条件和标准呢，也体现了它这次选股的最主要的原则，那就是市盈率低于20倍。它所谓的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风险，主要是这类科技公司的市盈率太高。他推荐的十大金股市盈率都在20倍以内，这个是符合标普500指数相对安全的市盈率门槛或者界限。他推荐第一个公司呢是阿布维公司 ABBV， 这是一家制药公司。他推荐第二家公司呢是美国运通公司，这也是巴菲特很喜欢的一家上市公司。第三家呢是加德堡公司，这个是美国的建筑材料家庭装修材料一个连锁机构。第四个呢是 Lowis 公司，也是与加德堡类似的，是它的竞争对手，也是做这种建材家庭装修的材料供应的公司。第五个是麦当劳公司，这个网友们很熟悉。第六个是网飞，就是串流平台公司。第七个是百事公司，这是各类推荐当中的常客。第八个呢是宝洁公司。第九个是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第十个呢是史泰克公司。那么对于 Jefferies 这么好心好意，这么热情的向网友们推荐十大金股怎么看？你不管在全球各地，你都会遇到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总有一些投行或者是股评师积极的向你推荐金股。这个不光是现在夏天淡季或者是人工智能泡沫担忧加剧，任何时期你几乎每天每个月都会看到这些专业公司非常热心肠的向你推荐这些金股。就怎么看，我们以这个报道为例来帮助网友来如何理解如何接受这一类的信息，因为你不可能回避这类信息。但是呢，你假如没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态度对待这一类的报道，你容易让你的判断走极端。这个就像昨天有网友分享的，就有一些网民呢对高盛来讲要么崇拜高盛，要么认为高盛反向指标。那么这两种极端，你实际上都是被高盛利用了的。高盛他 不断的给市场指明方向，他就希望达到这个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忽悠一部分人按他指明方向去做，同时他也非常愿意看到另外一部分人按他相反的方向去做。无论这两种方向是什么动机，最终高盛都能从中盈利，这就是啊这些投行的他们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如何看待杰弗瑞斯今天推荐的十大金股呢？ LTV 网友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当你看到这一类啊好心好意的推荐时候，你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为了你好，或者你得质疑他凭什么为了你好。那么这种推荐，就今天杰弗瑞斯的这个浩浩荡荡的十大金股推荐，这个不是投资建议，你如果把它认为是投资建议，你就上他当了。这个是华尔街非常典型的风险对冲的脚本。就杰弗瑞斯他也投资了人工智能，但是呢他还有一点担忧，万一人工智能真的有泡沫，他也需要风险对冲，这个是体现他的基本思路。那么对于普通网友来讲，你的投资组合里边，你如果本来就是稳健的投资，你就没有那个对冲的必要性，或者呢你目前的投资理财你并不担忧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泡沫。所以他这个前提并不是说目前投资什么样的股票最好，你看他局限的都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所以这个呢这是一组啊风险对冲的方案，并不是真正的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哪一些投资效益会更好的建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是很多网友啊必须要补的一课，你没有这个概念，你以后再看到这类报道，你很容易掉进坑里边。就在我们遇到投行或者是一些分析师向我们推荐金股或者帮我们来分析市场形势的时候，你首先要把他的身份弄清楚。在公开舆论当中谈论市场、谈论股票或者谈论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一般是有两类人的，或者两种立场的人的。第一是买方市场的信息或者买方市场的分析，另外一个立场的人呢，相对立的呢，那就是卖方市场的分析。像今天这个报道，杰弗瑞斯这一类的投行，他好心好意给你指明方向，这个是典型的卖方分析。那么卖方分析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这么热心来帮你推荐金股呢？比如今天这个杰弗瑞斯的十大金股的推荐，他主要还是服务于啊他自己的投资以及他服务的投资机构的投资，就他希望制造一些行情来为他已经做的投资来造势，他希望散户能够跟进或者继续持有，来减少他已经投资的标的的风险。你比如说他推荐的，他现在已经买了大量的 Home Depot， 他就希望啊其他人也跟着买，把这个股价炒上去，那么对他的投资就增加了安全性。这个是卖方市场啊卖方分析师他们惯常做的事，或者几乎 90% 以上你看到的推荐金股都是卖方市场的行为，他们希望你跟进，他也不是说他没有做的事故意的害你让你去跳坑，这个是他自己有担心，他自己有焦虑，他希望更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护城河，让你去来保卫他的投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买方市场分析。所谓的买方市场分析呢，他这种分析是真刀真枪的，就是他打算要买什么，他为他自己在做研究和风险的分析的。那么这类买方的分析呢，他一般是投资公司、投行、基金公司他们内部投资决策所需要的分析。那么这类分析呢，他一般不会对外的，没有人傻到啊我看到一个投资机会我去奔走相告。那么这一类买方市场的分析存在，但是普通网友很难看到。哪些人能看到呢？你比如说你在一些大的投行，你是他的投资客户，那么他会向你提供部分这一类的建议。那么真正对他自己的自有资金或者他自己募集的资金的投资的信息，他也会故意设置一个滞后的时间才会向他的客户做推荐。但是即便向他的客户推荐，他也不会公开在媒体上去发布，在电视台去做评论。所以说你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你在媒体看到的金股的推荐，一般都是卖方市场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进行的社会性的动员或者是一种诱导。那么我们再回到这种卖方市场推荐金股这种诱导是不是专门为了害你呢？这个话说对了一半，他当然希望你去做他的 带刀护卫，你去保卫他，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为了故意害你，因为他本身也投资了，或者他本身也希望他推荐的这些股票上涨，或者是希望大跌。所以我们遇到这类卖方市场的信息的时候，或者你遇到几乎所有的凡是给你推荐金股的信息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是为了你好，他是为了他自己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再来分析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要不要跟他绑在一起，同时呢，我跟他绑在一起，他什么时候跑了我知不知道，或者我应该怎么防备机构的突然撤离，自己被套牢。所以建立买方与卖方的这个概念是极端重要的。有的网友啊，炒股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是这些基本概念不是很清楚的，所以非常容易啊掉进陷阱。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像 Jeffries 今天推荐的十大金股都属于防御性的板块，那不管它是买方还是卖方，不管它的动机如何，实际上对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来讲，在你的投资组合里边都需要有一些防御性的板块，激进的板块，无非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你做出一些比例的控制而已，而不能说他推荐的错与不错。这一类的保守性的投资，它永远呢会是投资者啊常规性的持有，或者在投资当中维持一定的比例的，这个用不着他这么好心好意。每个国家市场都会有这一类的防御性的板块。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变化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卡塔尔指责在海峡集成游轮，同时大批民众悼念哈梅内伊，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有爆炸的风险，同时大批民众拥入圣城库姆悼念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卡塔尔指责伊朗袭击了一艘巨大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游轮阿尔雷卡亚特号，该游轮报告称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其前舱起火，船员安全并正在撤离。但了解这起事件的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船上的火灾可能会使船面临爆炸的风险。据海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一艘悬挂沙特阿拉伯的国旗的原油油轮，据信是超级油轮维迪安号，在阿曼海岸附近也遭到损害。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称，该事件是对国际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供应的不可接受的攻击，也是对国际法公然违反。他呼吁伊朗立即停止威胁区域安全和海上航行的行动，并表示德黑兰对这次袭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害和后果负有全部的法律责任。德黑兰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未声称对此负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显示伊朗向两艘商船开火，这是自上周开始的哀悼哈梅内伊以来该海峡首次发生的袭击事件，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四个月后海湾航运仍然不安全。今天哈梅内伊的棺材被运送穿过什叶派神学院城市库姆的街道，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旗子和横幅，将哈梅内伊比作殉道者，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什叶派奠基之举。他们高喊口号，视为哈梅内伊报仇。有些人举着标语和横幅，上面写着杀死川普。昨天川普告诉记者，我们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任务。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摧毁他们的桥梁，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根据临时停火备忘录的条款，如果威胁继续存在，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开始。那么对目前形势的最新发展，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6月份签署这个备忘录啊，它究竟是止痛药还是遮羞布？因为从目前来看，伊朗正在利用这一段谈判的窗口期啊，重组它的军事力量，同时通过攻击油轮来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的恶炸，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对这份协议并没有诚意。但是美国方面还在认认真真的推进60天的谈判，所以 LT 更倾向于啊，这个备忘录它就是个遮羞布。第二呢， 就川普的极限施压或者是极端的威胁正在被动化。所谓的被动化呢，是伊朗人越来越不怕川普的威胁了。实际上美国方面的表现也在动化，就不那么敏感了，不那么尖锐了。从伊朗对这两艘大型油轮的袭击来看，他们根本不把川普的威胁和警告当回事，因为对这两艘油轮的袭击是在川普昨天发出威胁之后伊朗采取的行动。所以这不光是川普的威胁力被动化的问题，甚至也体现了伊朗人的一种挑战。甚至啊，在伊朗战争开战以来，这也是第一次伊朗对大型油轮的攻击，特别是对这种大型天然气的运输船的这种袭击是极其危险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伊朗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啊，他们利用悼念哈梅内伊，他们不仅获得了喘息的空间，甚至是还借机啊强化了他们的统治，甚至包括对民间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或者是控制。就他这个政权呢，通过纪念哈梅内伊啊，他甚至得到某种强化，而且这种强化的方向、统一的方向，那就是进一步反美。所以这让上个星期川普对美国媒体讲，伊朗答应了我们所有的要求，这个就展现出来美国对于急于结束战争，它处在一种啊非常弱势的地位。如果美国这次真的是配合伊朗的这种啊葬礼，不对伊朗攻击这两艘大型油轮进行惩罚，那么它会进一步的鼓励伊朗人的胆大妄为，它进一步会增加60天谈判一事无成的风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北约峰会三个最新的信息，这都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第一，川普称梅罗尼是好人，但指责他在伊朗问题上未予配合。川普与梅罗尼的关系，因为上个月川普向意大利电视台 LA7 爆料称梅罗尼曾恳求与他合照，而导致关系破裂。梅罗尼随即反击称，我和意大利从不乞求。那么周日川普又在真相平台上发布一张梅罗尼抬头望他的照片，配文需要限制令，进一步激化争端。那么意大利政府呢，选择了冷处理。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公开声明称，人来人往，但关系长存。梅罗尼本人则批评川普对待自己盟友的方式，暗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今天川普到了土耳其，而且在峰会上也会见到梅罗尼，那么川普在给自己呢找台阶，或者他在做一些缓和性的表态。就梅罗尼啊，人是个好人，就他们发生矛盾呢，主要还是由于意大利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种表达能不能缓和川普与梅罗尼的关系，那么未来几天两个人会否当面相互原谅重新和好，就值得关注。第二个呢，是今天川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会晤时，他再次重申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他把格陵兰岛这个事儿啊列为他与北约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川普讲的理由呢，说格陵兰被中俄船只包围，而丹麦没有真正花钱保护它。这并非川普的新主张，川普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已持续数月，并曾是美国与丹麦关系紧张的源头。如今北约峰会被重新提起，凸显这个议题并没有随外交渠道介入而降温。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北约公布数百亿美元的军售，川普仍然称失望。尽管北约公布了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案，包括欧洲向美国购买侦察无人机，向美国购买战斗机，川普仍然在会晤埃尔多安时表达对北约非常失望，点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支持不足。同时他宣布解除土耳其因采购俄制防空导弹而遭受的2020年制裁，并表示愿意让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则持续力推国防工业革命，称欧洲国防支出已有惊人的增长。那么对这三个北约峰会上爆发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川普与梅罗尼的矛盾，它显示出来川普在欧洲的少数的支持者也与川普反目， 它会让欧洲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崇拜川普、讨好川普是没有用的。但是呢，从上个星期北约秘书长吕特到白宫向川普邀功，以及今天吕特继续在北约峰会上兜售他这个观点，就说北约啊，我们已经按川普的要求在增加国防预算，而且大量采购美国的武器。他给舆论造成一种印象呢，是似乎北约国家，特别欧洲国家，通过军购来对川普进行赎罪，这个打引号的。那么从川普的态度来看呢，这种所谓的赎罪在川普看来没有意义，或者不买账。那么今天吕特继续讲这个事，你看看，我按你要求啊，增加军费，买了很多美国武器，这个它就形成一种欧洲的北约国家想通过军购的赎罪讨好川普呢，是一个幻觉，就这个根本解决不了川普与欧洲国家的分歧和矛盾，就吕特的这个策略啊是没有效的。第二呢，川普对意大利也好，对丹麦也好，这种不惜翻脸制造的一些矛盾，它还是反映了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啊还发生了一些啊质的变化，本来应该是一个共同防御的组织，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利益投标的机构了。就你对川普而言，你按川普的要求做，按美国要求做，多买美国武器，你才能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这种所谓的共同防御的理念或者原则被越来越淡化了。那么这究竟是因为川普本人带来的这种变化，还是美国本身在调整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这个可能目前很难找到答案，但是他已经提出来北约组织的巨大风险。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召开期间，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加大了对欧洲国家的威胁。那么明明北约在开会，普京为什么要来挑衅或者来威胁北约国家呢？那么这个他就是普京的逻辑了，他认为在北约峰会开会期间，他对乌克兰、欧洲施加越大的压力，他认为川普越会敦促乌克兰投降，或者敦促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那么普京这个算盘究竟会变成现实，还是弄巧成拙？那么未来几天的会议啊，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 LT 认为欧洲这些国家还不至于啊，因为普京的施压，甚至是川普对乌克兰缺乏支持而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改变目前乌克兰在战场上正在积累的一种啊胜势。从今天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他们对乌克兰呢信心是越来越强了，对支持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越来越有底气了。第四条，我们来分享两个有关中国财经的两个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2026年四度失守关卡。哎呀 ,LT 不怎么关注中国 A 股，怎么弄来弄去4000点还成个鬼门关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 A 股震荡调整，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 3990.24 点，跌 1.26， 深成指数跌 1.24， 创业板指数跌 0.94， 科创综合指数跌 0.18， 沪深两市成交额 2.58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5100亿元，全市近4800个个股下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对中国股市的判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去年他们一直是唱多中国股市的，今年初他们也唱多中国的股市，但是从市场监管的数据反映，今年华尔街投行在大比例的抛售中国股票，同时中国国家队也在快速退出中国的股市。所以在这两个背景下，上证指数迈不过4000点这个关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真正值得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注意的呢，是这个交易量的下降。如果交易量持续下降，可能这种市场的盘整啊，它就会变成一种啊熊市的形态。所以未来一周啊，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可能要密切关注这个交易量的变化。另外一个相关中国经济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彭博社报道，世界银行预计2026年中国的 GDP 增长放缓至 4.4%， 世界银行今天发布最新中国经济简报，称受中国内需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中国 GDP 增长放缓至 4.4%， 并预计2027年、202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3% 以及 4.2%。 世界银行今天在官网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 高于去年四季度的 4.5%。 然而房地产市场仍然因住宅需求的持续疲软，加上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效应的减弱，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居民支出仍然保持谨慎。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振消费的关键举措，提高保障待遇水平，将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并按常住地提供相关的保障，这些措施能够增加居民消费信心，减少预防性的储蓄。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世界银行对今年中国 GDP 的预期啊，从 5.0% 巨降到 4.4%，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年初世界银行预期中国的 GDP 5.0 究竟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结构性的数据做出的依据，还是贯彻落实中共两会中共确定的目标，这个就不得而知了。那么现在通过上半年的数据来下调中国 GDP 的预期，所以它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MT 也相信，如果下半年中国数据又变好了，世界银行它还会同步的提高对中国 GDP 增长的预期。就在所有的国际权威机构里边，就世界银行它几乎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传声筒。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一直以来全球财经界啊对中国经济诊断提出的建议啊，这是有广泛的共识的。就中国人不消费，它的最显著的逻辑呢是预防性的储存，就对未来悲观，对中共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信任，所以必须得自己去存钱，自己保障自己。那么这个死扣不解开，就中国的消费没有办法恢复正常，那么这种通货紧缩还会持续下去。但是现在所有的问题卡壳就卡在习主席，就习主席认为不能养懒人，不能学西方福利制度，不能够给刁民增加社会保障。那么如果习近平继续顽固的坚持他的这个判断，那么你全世界经济学家你再去帮中共啊想对策想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家本身有很多人提这种建议，但是谁也说不服习近平。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在中国有很大影响与中共的关系啊非常奇特的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主席，现在的耶鲁大学的教授罗奇最新发表的文章。就他这个文章呢，回应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些担忧或者是推测。因为罗奇对中国经济非常了解，他有时候呢代表中国问题专家呢，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有时候进行辩护，但是与其他的著名的投资家经济专家不一样，就不管罗奇怎么批评中共，中共一直把罗奇视为座上客。所以罗奇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他最新的这个报告呢，标题就是中国推动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他与其他的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评论不一样，他是有大量的数据进行推算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罗奇怎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中共在推动经济平衡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他这个经济平衡是指中国国内结构的平衡，实际上在国际舆论当中，所谓推动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失败是指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失衡，越来越失衡。那么罗奇这次呢向全世界介绍的是中国国内的结构啊，这种失衡不仅没解决，也越来越重了。罗奇称20年前温家宝曾感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如今这个问题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消费主导的再平衡迟迟没有真正的出现，这意味着中国更加依赖这些 早已用旧的经济活动来源也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关键的问题。罗琦回忆道，2007年3月，我坐在北京一间会议室里观看温家宝在全国人大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当时在场的是我们一小群人，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高级官员。温家宝发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国经济结构批评，他警告说，中国经济表面上看似强劲，但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会议室里的中国官员明显倒吸一口气，他们翻译了温家宝的讲话，并强调这些讲话的重要性，预示中国政策圈将展开激烈的讨论。我回到酒店房间后，写下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必要性的文章。大约两周后，这篇文章成为我在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的基础。我强调，中国刚刚形成一种紧迫感，要把发展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这个就是罗琦啊，他认为温家宝发现四大问题之后，他认为中国可能会采取措施来改善经济结构。后来我把温家宝提出的四个不称为重要信号，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准备好采取必要的行动推动经济再平衡。我当时深信问题只是何时实现，而不是会不会实现。就他认为温家宝既然发现这个问题了，也提出些措施了，那么解决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他接下来一大转折，但是现在是面对现实的时候了。2026年5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这是意外下滑，此前4月仅微弱增长 0.2%。 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仅为 39.9%， 几乎与2005年 39.8% 完全相同。温家宝在2007年初谈到的四个不时，手中掌握的正是2005年的数据。考虑到新的数据来自2026年，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消费占比已经低于温家宝当年看到的2005年的基准。就现在啊，结构状况还不如温家宝时期了。在我看来，尽管所有因素都可能发挥作用，但过度的预防性的储蓄是阻碍中国消费需求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的因素。无论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并没有被中国高层忽视。习近平最近强调提振内需的战略重要性，李强在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了这一点。遗憾的是，过去20年里这个优先事项被反复拿出来说，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可信度。中国国务院最近放宽部分户籍限制，使农民工更容易在不同地方接取社会保险，这令人鼓舞。但要降低家庭的不安全感，并终结说的太多做的太少的循环，还需要做的多的多。有些人认为中国消费主导再平衡失败只是统计上的假象，尤其因为相关统计据称并没有包括在政府通过教育、医疗、文化设施和食品补贴等方式提供的实物社会转移。这种说法或许在技术层面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改变结论。无论是否调整，家庭消费占中国 GDP 的比重如今都不高于温家宝首次指出这个问题时的水平。这种停滞带来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第一，中国民众仍然被排除在外，只能旁观。国家国有企业继续不成比例地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这让人怀疑中产阶层是否继续扩大，这个是非常尖锐的。就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是有发展，但是随着房地产危机、家庭财产重大的损失，但是整个国家的拿到的增长、国有企业拿到的增长与老百姓得到的发展的成果是不成比例的。就这个结论呢，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因为红一刀时期啊，他们一直在强调就让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他们意识到老百姓被排除在发展成果的分享之外，但是罗琦观察呢，就习近平执政以来这个现象更严重，就中共拿走了最主要的增长部分。他第二个认为值得担忧的后果是，消费表现不佳意味着中国不得不继续 依赖出口投资来推动增长，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且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习近平呢又推波助澜，就强调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因为现在最主要问题是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问题，但是中共的策略仍然在推动生产端。罗琦最后啊，他做了一种推演，就习近平这种啊靠新质生产力、靠出口推动经济的策略，他用数学模型推演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会从目前 30% 上升到2030年惊人的 45%， 也就全球接近一半的制造产品会从中国产生。那么如果不加节制的这种方向发展，世界其他地区不太可能接受这种结果，从美国到欧洲，反华保护主义的前景会进一步扩大。温家宝或许已经被遗忘，但他在2007年指出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没有再平衡的增长，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宏观经济挑战。作为中共的老朋友，包括到今天为止中共非常信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一个很残酷的现实，20年前温家宝提出的四道题，到今天习近平一道题都做不出来。就罗琦这个分析， LT 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也很让人震撼的。 LT 对罗琦这一篇呢，轰动国际财经界的这个报告，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到今天呢，他做不出来温家宝的四道题。温家宝提出四道题，他不是专门给习近平提的，他是给他自己提的，给胡锦涛提的，就他们在位时没有解决这四道题。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仍然对这四道题啊一道都解答不了。那么罗琦这个文章他讲的让人感觉是个冷幽默呢，黑色幽默在哪呢？温家宝对这四个问题认识得很清醒，中共今天就习近平对这四大问题认识也很清醒，但是为什么这四道题一道都解决不了呢？从罗琦的描述来讲，是中共说的太多做的太少，以至于啊信誉破产。就说的多做的少，没有人相信了，是谁不相信了呢？罗琦与其他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判断不一样，是这个不相信了信誉破产，是中国老百姓不相信了。为什么老百姓不相信了呢？就不管中共描述多么美好的光明论，中国老百姓还是要拼命的存钱来保自己。所以这个预防性的储蓄以及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背后，是中国的民众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承诺完全不相信了，靠共产党不如靠自己。那么如果都是这种观念的话，或这种观念无法打破的话，就中国的消费不可能提振，就中国的这种通货紧缩不可能改观。所以这个是很要命的，这也是很少国际的经济学家站在中国民众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一般的海外学者对中国的问题的判断，他们都对中国老百姓忽略不计，认为老百姓中共的人矿，认为老百姓被中共奴役。实际上中国的民众他有他自身利益，而且呢，从目前来讲，中国民间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财富，在用自己的存款与中共博弈。就你中共不对老百姓好，不增加 GDP 老百姓的分配比例，老百姓就是不去配合你的所谓的消费增长，而且这种博弈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是罗琦这个报告带来的震撼之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明明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不安全感，对中共的社会保障不满意，但是习近平应对的策略呢，我是用更大的生产，用更先进的生产，新质生产力来弥补社会增长动能的不足。所以他就反映了，就习近平他不太在乎民众的感受，他甚至不太在乎中国民众与中共的博弈，他认为用他的新质生产力会解决中国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懒得去搭理刁民的不满或者是博弈。那么这个在罗琦看来，这个就是错上加错。发展科技没有问题，美国也在发展科技，全世界都在发展科技，但是不能说因为发展科技就更加忽视民众的愿望，更加无视民众的困难，这个是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他甚至为他呀这种对民众的呼声的冷漠还找到一个高大上的理由，哎，我们不养懒人，我们不学资本主义。似乎啊，他们对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认为呢是向懒人的妥协，把它极端化了。有没有懒人吃西方的福利保险呢？有，但是目前西方这种社会保障水平是根据它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的发展而进化的。中国也在改善保障水平，但这种速度与中国的发展完全脱节， 甚至这种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就最著名的是李强的每年给农村退休老人增加20块钱人民币的养老金。那么20块钱这个拿到国际上来测算换算成美元，这个就很可笑的事儿。但是哎，李强一本正经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向中国民众宣布。所以他体现出来就是中共认识到问题，四大问题温家宝讲的四不：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就中共都能认识到，也愿意呢在政策上做努力，但是就不愿意使劲。他真正愿意使劲的还是在制造业，还是在军工，还是在政治领域，这个他愿意使劲。但是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认识到了问题也不愿意去努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罗琦他也顺着习近平的这种想法，他帮习近平做了沙盘推演。你继续你的新制生产力，继续扩大你的制造业，继续推进你的新制生产力，而淡化忽视民间的呼声、民间的困难，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会把中国业的制造占比从目前占全球的 30% 推到 45%。 那么罗琦他模型沙盘推演的结果，那么中国他就会更加激烈的处在一种四面楚歌的状况，全世界喊打，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就这些国家要摆脱贫困，唯一的出路是要增加制造业、增加就业。但是中共说你们不用干了，我都给你包了，那我贫困国家怎么解决贫困问题呢？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呢？习主席给指明一条生路，建命运共同体，你们就挖煤呀、挖矿，种粮食卖给中国就好了，其他的呀，你们就等着进口中国的吧。那么这种命运体有人愿意接受吗？或者中共的一带一路通过腐败让有些国家政权接受，那么这种能够持续吗？所以罗琦他与其他的经济学家分析不一样，他对中国的政治是非常了解的。他这个文章他还是在苦口婆心的想劝习近平从良，就他说按你这种啊指明方向，最后的结果是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敌人，同时呢对内中国的经济不平衡四不现象会更加严重，就沙盘推演会让全球的反华这种保护主义浪潮会更加凶猛。 MT 认为罗琦这个文章的价值在哪呢？他不是简单的宣泄政治情绪，就习近平说那些啊都不错，发展新制生产力、增加出口竞争力，这个都不错，但是还是要回到经济啊，特别是中国固有的结构性的矛盾，而且这个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是主要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矛盾。那么罗琦的这样一种苦口婆心能否影响习近平呢？ LT 认为啊，这种可能性不大，甚至没有人敢把罗琦的观点转告给习近平，这就是今天中国啊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大的风险，就习近平本人成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之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